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香格奎智法师常言文理，摄入三藏，通晓经藏，善解行持法义，佛教正法中心创办人之一，美国洛杉矶佛学院院长，台湾觉海经社、美国洛杉矶宝塔寺方丈，著有《我不愿堕地狱》《香格琼蛙第四世》等书，为弘扬佛法与龙州仁波切创立佛教正法中心以及洛杉矶佛学院宝塔寺，目前常住美国洛杉矶，并常赴世界各地弘法利生。欢迎我们的听众呢，继续准时收听《戒心经说真谛》的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继续非常开心荣幸邀请到特别来宾洛杉矶佛学院院长宝塔寺方丈香格奎智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法师好。
小伟吉祥，各位听众大家吉祥。
法师啊，说到加持呢，佛菩萨的加持力量那肯定就是非常大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谈一谈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加持众生的一些事迹呢？
好的，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在这个世界度生的过程中，一直以来都是义务为大众服务，传法说法，时时悯念众生，处处饶益有情，随缘修法加持，施以无畏，救苦救难，随处可见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圣迹展现。这类的圣迹公案实在太多太多了，不胜枚举，道之不尽。我现在就来说个公案吧。
好，
有一位唐小雨，曾在成都军区汽车连当过汽车兵，当时是一个如法的修行人。1993年他要进西藏运送物资，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到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处求加持。他说，佛陀师爷，我要开车进西藏，川藏一带的山路危险得很，不好开，我怕有灾难，求佛陀师爷加持一下。小乙说完就跪上拳去。当时呢，南无羌佛正在作画，不经意地笑着对他说，不要你的命就是了，其他的小事都不在乎的嘛。南无羌佛为他摸顶加持，小乙礼拜谢恩后就回去了。第二天上午9点多，小乙所在的汽车连队出发了，他们要将水泥运送到西藏与印度交界处的高山哨所。走到德姆拉雪山的茶雨第一弹，3-40分陡峭，道路曲折得吓人。有一小段之日行的路，路面已经塌陷，有人便搭上2根木头，上面盖草铺泥，表面上看起来跟普通路面是一样的，实际上是空心的，根本无法承受几十辆军车的重量。而下面就是180多米深的深谷。
哇！
谷底旁边就是汹涌的雅鲁藏布江。小乙和他的助手赵麒麟同驾一辆车，他们的车刚一上木头路面，只听咔嚓一声，木头断了，汽车一下子就翻转坠落，打着跟斗往悬崖下滚落下去。唐小乙拼命大喊，佛陀师爷快救我啊，又喊赵麒麟快抱住我，助手一把抱住小乙的腰，两个人随着车翻滚。这时候小乙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拖住了他，像躺在棉花上一样轻飘飘地一直落到谷底。砰的一声，两个人同时弹出车外，车门、引擎、轮胎都已经飞了，车子全部解体，车身摔得粉碎，就剩下一个已经不成形的驾驶室外壳。而且离江边不到2米，只要再翻一个滚就掉进江里面了。再说山崖上面，连队长见到这个情景哭了起来，紧急吹号停车，全体脱帽为两位牺牲的战友默哀。掉下184米深的悬崖，不用想都知道没有人能够活命的。连长立刻打电话通知团部，为他们两人设立灵堂，又派了10多个士兵绑上绳索，从悬崖上面放下去捡尸骨碎块。 连长还下了命令，尽量多捡一些尸骨，好拿回来拼凑。半个多小时后，士兵们到了谷底，在江边看到了面目全灰、支离破碎的车体，但是找不到人。后来突然看到有一个人在那里动，再定睛一看，只见小雨他们两人靠在汽车残骸边的石头上。士兵们吓得三魂不见七魄，直往后退，还以为看到了两个鬼魂，结果他们是好端端的。小雨说，放心，不要怕，我们还活着。车掉崖了，而且是掉了184米深的崖，车子全部稀巴烂，只有人跟轮胎没有摔烂。你说这好吓人啊。
嗯，对。
小野和助手两个人上到路面后，连长要他们进医院去检查。大家都在想，这两个人侥幸暂时没有摔死，但内脏肯定有问题。
嗯，
没有谁会相信从184米高的崖上摔下去的人会完好无损，连汽车都摔碎了，何况血肉之躯。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医院检查结果除了腿部有点淤青外，两个人竟然一切都正常。几天后，小雨所在营的指导员到了他家里，详细讲述这次翻车的事件。他说，唐小雨他们是川藏运输线几十年来第一次在茶屿翻车佛则的人，从184米高的悬崖摔下去，汽车完全解体，连钢铁都摔成碎片了，人却毫发未伤，安然无恙。奇迹啊，这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哪里知道，这都是南某第三世多杰羌我加持的结果。从燕王爷手中抢回他人的性命，能够有如此威神之力，除了我的佛陀恩师，我还没有听说过有第二者。
哎，那法师您说的这件事情啊，我就是这一是个奇迹，然后也是一个奇闻，就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了。但是它又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活生生的事实嘛？那这也可以说是南无羌佛他的佛法圣量的展现，是这样子吗？
是的，我拜南无羌佛为师后，我有幸亲见耳闻无数的佛法真实不虚的境界。
嗯，
这些佛法不可思议的圣机与见证，佛生生地摆在那里，很说明问题，耐人寻味。
嗯，
让我们见到了伟大佛法的原汁原味，真正见识到了佛陀的圣量，佛法的加持力量，实在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的啊！我就再来讲个真实的公案吧。
好，
1996年有一天，为了上牌照的原因，南某羌佛的一辆汽车要透发动机号码，因为发动机号码弄下来才能办牌照。结果呢，来帮忙的弟子黎德和他们怎么透也透不下来，所以黎德和便向南某羌佛报告说，我们要将车子开到车管所去，他们有专门的机器可以透发动机号码。南某羌佛一听到他说汽车要开出门，马上打断他的话，对他说，德和，你赶快出去喊小雨他们不要把车子开走了，快快快快。德尔说，咋的？南某羌佛说，你快点，你还什么咋的，你快跑出去。听到南某羌佛这么着急，德尔急忙跑出大门。正好看到唐小雨、探平江和小月他们三个人已经坐上车，车子刚刚启动走了。德尔大声呼喊，等到等到，但是因为街上太吵闹，他们没有听见德尔的喊声。德尔跑了几步追不上车子，眼睁睁看着他们又转弯把车子开走了。德尔回来向南某羌佛报告说，我追不上，我看到他们把车开走了，但是他们听不到我的喊声。南某羌佛说，糟糕，完蛋了，我的车报废了。德尔说，有什么事，我能做什么？南某羌佛说，完了，惨了，惨了，惨了，一塌糊涂，不光是车，还包括人。德尔说，现在怎么办呢？南某羌佛说，有什么办法呢？等着听惨的消息吧。然后南某羌佛不说一句话，立刻做了一些加持。过了大概十多分钟，旁边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了。打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探平江打来的。 他们将用惊恐到极点的声音颤抖着向南摩枪火报告说，我们出大事了，哎呀好惨啊。南摩枪火说，到底怎么了？你镇定下来，你镇定。他们将说，我们出事了，我们的车子被一辆大卡车撞到后，将一辆三轮车撞到锅里去了，我们的车子后半部都没有了，也不知道死了几个人，满地满锅都是血，但是撞我们的大卡车逃跑了，小雨拦了一辆汽车去追了，求活多师傅赶快加持。那么枪火接完电话后马上修法加持了他们。又过了约半个小时，汤平江再度来电话向南摩枪火禀报说，被撞的是一对夫妻，全部重伤，丈夫的脚被撞断了，头部流血不止，刚才一直昏迷不醒，连呼吸都几乎没有了，现在有一点气，救护车正准备送他们去医院抢救。这时南摩枪火对德和说，众生就是这么可怜，我们只能尽力去帮助他们，愿他们能平安。后来虽然他们的腿骨肋骨都断了，内脏也受到重伤，但总算奇迹般地生还了。这件真实不虚的肾机公案，从开始挡车直到发生事情，李德和当时就在南摩枪火的面前，他都没有离开过南摩枪火，南摩枪火连座位都没有离开。佛法的伟大真是不可思议，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南摩枪火就已经知道结果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南摩枪火在数十公里之外做了加持，不但汤小雨、汤平江和小叶他们三个人一点事都没有，而且重伤垂死的那对夫妻也脱离了生命危险，存活了下来。南摩枪火悲悯众生的伟大胸怀以及救度众生的无比威力，真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述。那么枪火的无上绝境和佛法圣量，哪里是我们凡夫众生能知晓的呢？一句话，众生真是渺小的可怜，那么枪火的大悲菩提无私利他，真是太至高伟大了，
实在是不可思议。我刚才听法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公案和事迹，我都入神了。我在上一节听你说多劫枪佛加持众生的事迹的时候呢，我记得小雨嘛，
是，
那他称佛陀师父是叫师爷，我没有听错吧？这是怎么回事呢？
哦，是因为汤小雨他们全家都学佛，都是拜南无第三世多劫枪佛为师，全家学佛。那当时他是年纪比较年轻，他父亲称南无枪佛为佛陀师父，那他就称那个佛陀师爷，
是师爷了。好，那就证明我没有听错啊。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全家，因为他父亲也拜佛陀师父为师父，
为师，对，所以他的父亲称佛陀师父。
了解了。那法师啊，我就想问一下，那众生如果遭到罪业果报或是病痛灾难，那都是因为因果的关系嘛？那他们如果求佛力加持，希望能够免掉这些苦跟灾的时候，那这是不是有违背因果的这个嫌疑在里面呢？那法师，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道理因果关系呢？
你这个提问很好，我们常常会接到一些紧急的电话，内容大都是求南无第三世多劫枪火救命，当然没有一个例外的，经过南无枪火的加持，生命垂危的都能转危为安，所以在我们的眼里，南无第三世多劫枪火实在是一切众生苦难的急救中心，南无第三世多劫枪火也往往在这个时候及时对大家说法，说观你因果不灭，众生必须通过修行来转换推移因果的道理。南无第三世多劫枪火教导我们说，光靠加持是没有用的，尽管加持能够起到临时的遮止业障的作用，但是如果不修行，终究还是要偿还果报的。我就以前面所说到的汤小雨来举例，他求南某枪火加持，结果他和同伴掉落184米高的悬崖，毫发无损， 这是多么大的加持。但是你知道吗？十几年后他竟然被逮捕判刑坐牢。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后来不仅不修行，而且犯戒做坏事，欺骗佛陀，变成了恶人，还触犯了法律，那当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是，
这个时候他的父母也为他求加持，那么江火也同样加持了他，但汤小雨还是没有逃脱被判刑的果报。所以这就是因果的道理，种了什么样的因就会结什么样的果。我再说另外一个公案，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一天，一位居士严光东得鼻咽癌快要死了，同仁都开始放大了，七天七夜只有吃了几汤匙的米汤，已经是晚期到了最后一刻，眼看只有几个小时的寿命了。原居士家属万般无奈之下，求救于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去到现场的时间，严光东想给佛陀师父合掌，手都抬不起来了，想动都动不了，眼睛半天才睁开。南无羌佛告诉他，这是因果的呈现，没有办法，你呢活起来那是很困难的了，但是你造的恶业你知道吗？当时他点头都点不了，没有那个力道了。那么羌佛就只能喊他用眼睛睁开和不睁来表示。那么羌佛说，你知道你就把眼睛闭上。他听了以后就慢慢闭上了眼睛，那个时候他躺在地上根本就不行了。那么羌佛一直为他说法，便给他一颗长寿丸。那么羌佛说，你呢至少吃了这颗长寿丸，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那里的佛国是最幸福的。他的脸开始慢慢微笑起来，非常的高兴。其实这个时候啊，他已经心无挂碍了，他感觉到他幸福了，他的佛陀师父来跟他保障了，他感觉到他已经解脱了，所以他高兴得很，他准备要走了。但往往这个障碍一放开，他好了，他什么都好了，他得到了真正的相应加持了。他的癌症是鼻咽癌造成喉癌，整个喉管都烂了，都烂了一个大洞，都没有那头肉了。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本来就要气绝身亡的人，在听南无羌佛说法，吃了长寿丸之后就这样好起来了。当晚神志清醒了，竟然不出半个月，癌症的病况消失，整个人完全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后来他练武功当教练教人习武术，好到这个程度。
哇！
但是呢，唯一就是讲不清楚话，因为那头肉没有了。他们全家非常感恩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而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却说，不修行是没有用的，他还是要死的。果不其然，五年后，虽然癌症已完全消失，但他又偷偷换戒，而且瞒着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他之前因癌症晚期，口腔溃烂而造成讲话不清楚，有一天他就突发奇想，想用他身上的肉去补口腔溃烂而有缺口的部分。他不听南无羌佛的话，后来去补也不告诉南无羌佛，结果这位严姓居士竟然死在医院的手术台上，是血把他呛死的。最后因果业力同样没有跑掉，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为什么佛力加持不是违背因果？这样来说吧，每一个众生的因果有一条规律，就是注定要死的。人生来就是要死的。从来没有听过人生来可以生死自由，因为无始无明的业力，这个祸业造就众生，就是一个善恶果报集聚之体，所以这是必然要死的。但是既然因果注定他要死，那为什么还有佛法要让他生死自由，要让他成就解脱，这不就跟因果违背了吗？
对，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修行的关系，这个修行就是依照到佛陀的教戒去做，那做好了以后，难道因果就改了吗？因果没有改，因果照常在那里。那佛力加持了以后，因果就改了吗？ 因果的罪业照常在那里摆着。因为佛菩萨加持的力量很强大，这个佛法的加持力量施下来，暂时遮止业障，使因果的罪业无畏显报而推到以后，所以加持能去苦免灾。但这是暂时遮挡，而不是消灭。众生还得靠自己真正的修行来转换推移因果，自己修行而得证菩提，成了佛菩萨以后，还得要去长夜还报，但那是不同的。佛菩萨偿还是没有痛苦的，我们不能指望佛力加持把我们的业力全部消除，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要修行，要利益众生，符合于佛法，不修行是没有用的。不修行自己骗自己，因果报应同样要回来的，一样跑不掉。所以说修行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的佛陀恩师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若能行医了义佛子，解脱大手印，则为罪上殊胜缘起，行之所惯，障业尽扫。修行很重要，修好行是一切成就的基础。修法要能生用，也必须依于修行，而修行真正的还是要依于了义佛子，以解脱大手印去行持，这才是罪上殊胜最好的法和行修。修好行自然也就能得到加持了。
原来中间有没有违背因果关系，他的这个修行是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的，
那也非常感谢法师今天的分享。那如果我们的听众呢，关于在加持这一方面或是因果关系，还有一些可能针对你自己个人情况的问题，因为法师呢是在常住在洛杉矶的宝塔寺嘛，那如果和宝塔寺联系的话，大家可以记下他的电话号码626-339-1899，626-339-1899。我们的节目是戒心经说真谛，如果呢想获得这部经书的，那可以和圣基寺联络，圣基寺的电话号码是626-797-1590，626-797-1590。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特别来宾香格奎之法师，谢谢法师的分享。
谢谢。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